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一架马航客机星期四在东乌克兰上空被炸毁，而不是因事故坠毁。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官员确认该客机被导弹击中，但谁发射的导弹或导弹来自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境内并不确定。美国官员说，这架客机很可能被某人误认为军用运输机而蓄意攻击。这架载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77客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斯尼日内镇发生坠毁。目击者和记者说，遇难者残缺的肢体和飞机残骸散落在一片烧焦的地面上，但是没有人幸免遇难。这架班机的大部分乘客是荷兰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荷兰首相吕特打电话表示慰问。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国际调查不受干扰以及立即进入坠机现场的必要性。奥巴马总统还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通了电话。纳吉布表示，他不能确认飞机是被击落的，但飞行员没有发出任何遇难信号。乌克兰指责亲俄分离分子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这架客机，反叛分子领导人则说是乌克兰战斗机击落这架客机的。星期五，以色列士兵在坦克、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势。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看来这是一次有限进攻。以色列军方星期五凌晨说，一名以色列军人在星期四晚间的行动中阵亡。自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以来，这是以军首次有人员死亡。以色列军方没有说明这名军人阵亡的具体情况。巴勒斯坦官员说，星期五至少有11名加沙居民被打死。巴勒斯坦在以色列11天行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26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重申以色列有权在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时进行自卫。但克里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对隧道采取精准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说，总理指示攻击行动在周四晚上开始，目标是摧毁加沙通往以色列的恐怖分子通道。一份声明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给以色列人民带来和平，并打击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分子。意大利海军一天来拦截了从北非乘船渡过地中海的至少1400名难民，这些难民寻求在欧洲避难，目前难民人数正在增加。意大利海军今年已经营救了6万难民，大大超过去年全年的42000名难民。大部分难民船来自利比亚城市迪里波里，而难民则来自厄立特里亚等北非热点地区以及发生冲突的中东地区，如叙利亚。联合国目前正在调查厄立特里亚的侵犯人权行为。意大利估计到今年年底抵达意大利海岸的北非难民将超过10万人。星期五是纳尔逊·曼德拉日，这位南非领导人去年12月去世以来，这是首次纪念纳尔逊·曼德拉日。曼德拉终年95岁。2009年11月，联合国宣布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日。从那时起，每逢曼德拉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志愿做67分钟慈善工作，每分钟代表曼德拉为平等而奋斗的一年。南非总统祖马号召南非公民今年以清扫周围环境的方式纪念曼德拉。他说，曼德拉教南非人要共同建设美丽的国家。在菲律宾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猛烈风暴，在中国南部登陆前成为超级台风。中国气象部门官员说，台风哈马逊将于星期五下午在海南岛和广东省登陆。威马逊威力最高时达每小时风力180公里。中国官员说，这将是40年来侵袭海南岛的最大风暴。新华社说，台风来到前，海南岛已经疏散了26000多人。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我的一个好朋友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 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 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 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 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她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她动手动脚。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 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她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他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 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l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keep in check. 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 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诶，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她要刷成黑色，明知道她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刚才说到由于地震，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她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他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weekend plans, Mike,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ou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 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一架马航客机星期四在东乌克兰上空被炸毁，而不是因事故坠毁。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官员确认该客机被导弹击中，但谁发射了导弹，或导弹来自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境内，并不确定。美国官员说，这架客机很可能被某人误认为军用运输机而蓄意攻击。这架载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77客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斯尼日内镇附近坠毁。目击者和记者说，遇难者残缺的肢体和飞机残骸散落在一片烧焦的地段，没有人幸免遇难。这架班机的大部分乘客是荷兰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荷兰首相吕特打电话表示慰问。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国际调查不受干扰以及立即进入坠机现场的必要性。奥巴马总统还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通了电话。纳吉布表示，他不能确认飞机是被击落的，但飞行员没有发出任何遇难信号。乌克兰指责亲俄分离分子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这架客机，反叛分子领导人则说是乌克兰战斗机击落这架客机的。星期五，以色列士兵在坦克、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势。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看来这是一次有限进攻。以色列军方星期五凌晨说，一名以色列军人在星期四晚间的行动中阵亡。自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以来，这是以军首次有人员死亡。以色列军方没有说明这名军人阵亡的具体情况。巴勒斯坦官员说，星期五至少有11名加沙居民被打死。巴勒斯坦在以色列11天行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26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意大利海军一天来拦截了从北非乘船渡过地中海的至少1400名难民，这些难民寻求在欧洲避难，目前人数正在增多。意大利海军今年已经营救了6万难民，大大超过去年全年的42000难民。大部分难民船来自利比亚城市迪里波里，而难民则来自厄立特里亚等北非热点地区以及发生冲突的中东地区，如叙利亚。联合国目前正在调查厄立特里亚的侵犯人权行为。意大利估计到今年年底抵达意大利海岸的北非难民将超过10万人。星期五是纳尔逊·曼德拉日。自这位南非领导人去年12月去世以来，这是首次纪念纳尔逊·曼德拉日。曼德拉终年95岁。2009年11月，联合国宣布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日。从那时起，每逢纳尔逊·曼德拉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志愿做67分钟慈善工作，每分钟代表曼德拉为平等而奋斗的一年。南非总统祖马号召南非公民今年以清扫周围环境的方式纪念曼德拉。他说，曼德拉教南非人要共同建设美丽的国家。在菲律宾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猛烈风暴，在中国南部登陆前成为超级台风。中国气象部门官员说，台风威马逊将于星期五下午在海南岛和广东省登陆。威马逊风力每小时高达180公里。中国官员说，这将是40年来侵袭海南岛的最大风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在台风到来之前，海南岛已经疏散了26000多人。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预计台风将给中国南部带来狂风巨浪和暴雨。几天来，中国南部已经有数十人死于洪水。威马逊的意思是雷神。这场台风本星期侵袭菲律宾北部地区，造成至少40人死亡。菲律宾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数百人仍然没有恢复供电，在很多地区，倾倒的电线杆和树木阻碍了铁路运输。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7号星期四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7月9号，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中国银行旗下的优惠通业务涉嫌造假洗黑钱，让中国富人能够把大量的人民币转为外汇。不过当天中国银行即发布声明，宣称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称该业务符合监管原则，并不存在洗黑钱的行为。不过这条声明在一天之内遭遇了撤出、修改、重发的过程。中行和央视两大巨头对掐，是否是中南海反腐风暴卷向金融业的预兆呢？官媒国企对掐背后展示出什么样的政治角力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湖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你们好。
是，另外一位来宾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海涛欢迎你来到时事大谈。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1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优惠通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业务。在7月9号，央视曝光其优惠通业务涉嫌造假洗黑钱之后呢，中国银行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声明中写道，经向有关监管部门汇报，我行及相关的银行在试点开展跨境的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在符合监管原则的前提下，先行先试，于2011年试点推出人民币跨境转账业务，仅限投资移民和海外购房置业两种用途。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湖南的陈杰仁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目前的习近平发起的这个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中，您觉得这条新闻是不是中央试图向金融业发起进攻的一种前兆呢？陈先生。
你好，我觉得呢，这个看不出来是向金融业发起一种进攻的前兆，因为这个事呢也跟金融业的腐败没有太多的必然的联系。这种所谓的优惠通呢，它也是给银行的普通的客户，而不是给银行自己的人干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只能说是表明了中央电视台想要利用自己的这种媒体的力量，对于中国银行这么一家这个过去金融业的老大来说不，那么看不出来有什么反腐败的迹象。
嗯，我们想听听韩先生意见。
我也比较赞同他，我觉得不是，至少不是他的这个有意识的这个事先策划的一个反腐举措，那么更有可能呢，它是一种这个内部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争斗。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金融行业是王岐山主管的长期主管的一个部门，那么央视呢现在又面临这样的这个反腐的一个
风暴
、所以呢，那这央视利用这个来进行一下反击也是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更大的程度上，我觉得因为中国这个改革深化以后啊，就涉及到很多固化的这些利益集团利益的一个再分配的问题。这个程度呢，我觉得因为几个试点，其他银行并拿不到这些试点，那这些利益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失去了这些利益，所以一定有内部呢有争斗，就要求争夺这个馅饼。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央视和这个利用这个东西打一下反击，因为我们知道，批评媒体、批评记者、记者批评这个媒体，不能私下批评媒体的，一定是要有这个中央由本单位来批准以后，那这次的批准呢，显然是央视做出这个批准，那么又没有跟监管单位央行进行磋商，也没有征求这个中行的意见，突然爆发出来，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个举动。
嗯，可以问一下海涛，其实我们看到央视这次的报道，他好像直接就把他定罪了。就是通常一个正常的新闻媒体来讲，他在上面会做一些调查，然后之后才做报道，之后才做一个分析，但是他好像直接就定罪了。这样的做法，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个重点就是说， 中国的老百姓吧，他现在特别看重中国的这些钱是如何转移到境外的。而这个央视这个报道呢，正好契合了这个老百姓这个
心态，
非常一种关注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有很多贪官污吏也好，很多是国企老总也好，还有一些私营就是资本家也好，他们用各种办法，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比方说有五条渠道、六条渠道，把这个中国的钱都转到这个海外。那么这个钱有多少呢？据说已经是达到了非常这个天文化的数字。
嗯，
那么钱有中共高官披露啊，有多少中国高官把他们钱转到海外呢？大部分都是裸官。裸官有多少呢？有118万。那么这么就大家老百姓就非常关注，已经有巨大的几万亿，比方说几万亿的这个钱传到海外，现在就中华又成立又有个新的渠道，让这些钱来加速的来流到海外。所以老百姓不满就不满在这一点，而且老百姓特别关注到为什么这个中行他发表这么声明以后呢，马上又缩回去了，又收回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肯定意味着比中行和央视更大的人、更大的干部来关切到这个问题啊，而发布各种命令，让你们央视应该做什么，让你们中行应该做什么。
嗯，那么我们看到七月初，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新闻说前，是香港媒体披露的，是前央行的行长戴向龙的女婿车峰，他通过离岸公司在香港的股市上下其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就猜测说，是不是背后有更大的老虎要落马？海涛，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像这次，如果就是说现在这次央行和这个央视的对决，完全一点没有这个王岐山反腐报的这个影子，恐怕也完全说不过去啊，也不是完全能说过去，他多少有点影子。为什么涉及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他涉及到这么多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从中国又流到海外的时候，那么当然央视央行解释说，我们只涉及到两种人，一种是在海外买房子，一种是海外投资移民。可是实际上在运作当中，这些方面的这个，你这个钱一旦转出中国这个之外、境外，那你就无法控制它到底是如何使用了。所以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你央行也好，你什么其他金融机构也好，你要采取这种方式，你最好是能透明度大一点，不光让这个新闻单位知道，不光让央视知道，也让我们老百姓多知道一点。
嗯，陈杰先生，您是法律人士啊，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呢也有很多的洗钱法，另外呢中国也有外汇的管制的这种机制。那么您觉得从您的观察来看，中行真的可以越过这个管制系统和洗钱的法律来进行这种活动吗？
其实根据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和政策，如果说只要是执法严格的话，别说是一家中行，就是所有的银行都联合起来，也没有办法绕过政府对于外汇的管制。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像中行的这种优惠通这样的业务呢，他们其实就是突破了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个人往外转移外汇的一个额度限制。那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现在对于公民往境外转移这种外汇的额度是限制在50,000美元。那么50,000美元呢，很多人是要往外投资啊，或者是买房，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黑钱需要去转移出去，包括贪污受贿啊，或者其他的违法所得。那么他怎么办呢？就优惠通呢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和途径，就是超过50,000美元他也可以给你办成。换句话说呢，就是中国银行这种做法呢，就是它确实是违反了中国的这个政策在做。那么但是呢，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它也有一个硬伤，就是说他就把这么一种这个优惠通呢直接说它是洗钱，这个还是有点不准确。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和这个世界上通行的关于洗钱的一个概念，那么洗钱在英文里面叫 launder， 是吧，就是一个把一个非法的资金合法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中国的法律里边，就是刑法里边，就是洗钱罪专门有一个罪名，它指的是对于特定的像黑社会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等一些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途径的一种非法的资金获得的资金呢，然后呢把它洗白，把它合法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中国银行把所有的这个违反政策转移出去的外汇都是一种洗钱，这种法律上是有区别的，有差别的。所以呢，中央电视的这种武断的判断呢是有问题的。 但是应该承认，就是中国银行这种做法，它是给很多想洗钱的人提供了便利。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么发起一次攻击，尽管这个报道后来是无疾而终，是不了了之，但是我相信它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比如说现在几大银行把这个类似于优惠通的这个业务呢，就给全部给暂停了。然后呢，很诡秘的是，有关于这次报道以及中国银行这些优惠通的一些评价啊，一些这个评论啊，新闻呢，全部从网上给删除了。所以这种背后的这种黑手啊，或者说背后的这种这个神秘的力量，可见这里面的这个内幕还有很多信息是不敢公诸于众的。我们只是说猜测，我可以大胆的去怀疑，在中国银行的这种优惠通的背后，一定会能够发现很多的这个腐败的线索，发现很多洗钱的线索。
嗯，
你看你要补充。
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刚才陈先生分析的很有道理。那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中行是不会自己逾越这个政策的这个鸿沟的，那么一定是上面监管单位得到同意。他们在通知，他们在这个回应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他们是接到监管的这个部门的允许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试点。那么中国这个从很早以来90年代一开始就想突破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障碍，对不对？想走向国际。那么刚才海涛谈到这个热钱，大量的钱，非法的这个资金转移到海外，差不多3万亿以上。这个钱，很多的钱呢是合法的，很多钱是灰色的收入，很多钱是黑色的收入，是这个不合法的。这里头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呢，真正通过优惠通转移到境外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千分之几，大概只有32亿美金。那这个数量来讲，可能相当一部分呢是合法转移出来的，那也有一些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合法合规的问题。合法呢，因为中国这个法律跟我们这个海外讲的法律不一样，它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共产党的政策，如果说主管单位说你可以，中行你可以搞这优惠通，你可以不受这个个人外汇这个细则实施细则的这个要求，放宽这个额度，那他就可以这样做。他要是没有中国放开这个口子，他就不能做。但这个中间呢，他是不是做到合规？那么很明显他没有做到合规，因为从这个央视的一些采访，他们的中行的一些人员工作人员故意的误导这些个顾客，甚至把一些负债累累的公司也让他们在海外进行投资，这个甚至贷款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说他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他很容易找到这个渠道来那个什么。实际上我认为他这还不是一个人民币走向国境外结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争夺这个海外资金流出，谁来掌控这个流出，是吧？流出以后，你要是我银行，我中行能够掌控几亿的这个流出的这个非法流出的资金，我就可以合法化。合法化以后，我有多少收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意向。
嗯，所以我们也在7月8号看到有一条消息，就是美国的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在截止到今年3月的一年内呢，来自中国的这个购房的总数呢 是达到220亿美元，是非常的大啊，同比增长是72%。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220亿美元中有多少是通过中行优惠通给转出来的。
对，更多很多，我想现在这个走出来，就是没有这个中行，大量的钱已经走出来，你通过不同的渠道洗钱，不同的渠道，不同的途径，甚至这个找人头，找这个太多了，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中行呢，实际上想掌控这个东西。那你说的这个，在美国是这样，在澳洲也是同样情况，加拿大也是同样情况，都是因为购房。就很多人是因为要需要投资，60%，我想可能是需要投资，非法移出的资金，是投资谋求暴利。同时呢，这个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是用钱投票，因为在这些钱在中国并不安全，跟脚投票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对不对？
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们想请海涛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那么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其实呢在中国的银行中呢进行这种类似优惠通业务的呢不只是中行一家，其他包括像什么中信银行啊，还有其他的银行，国有银行也都有类似的服务。可是这是为什么央视单挑中行呢？
因为中行先说搞了他一个试点嘛，别的人家银行好像没有这么个试点。事实上 你刚才提到那个美国什么房地产有280亿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投资房地产的，事实上你即便没有这个优惠通，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明年后年，它这个资金就不仅是280亿了，也许是380亿或者往上更多。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便没有这个优惠通这个政策，那么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官员也好，或者商人也好，他会想方设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中国的钱来把它转移到海外，投资到房地产当中的，这是我想说的一个点。
很多人还带现金来，
带现金很多。对对，刚才为什么中行呢？我觉得就是中行它是这个在外这个分支银行最多的一个单位，那么优惠通可能是额度业务额度最大的一个单位。对，这个还有呢，像汇丰银行，它有一家外国银行也是这个试点单位。汇丰银行曾经因为洗钱，几年前就在美国被罚款。罚款差不多是将近20亿美金的罚款，是相当那样大的。如果是这个指控，央视这样的指控，实际上不是批评了，是一个指控。这个指控会有很强烈的国际后果的。但是他这样做，我觉得是非常诡异的一个做法。
陈坚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补充吗？
确实，我有补充的。我非常赞同这个刚才韩正朝先生的一个分析和海涛的一个分析。那么我觉得他也是特别诡异，为什么呢？因为央视这么大一个单位，他不可能不知道洗钱罪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是指的这种把一些特定的像走私犯罪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等贪污贿赂犯罪的资金洗白的一个行为才叫做洗钱。那么央视呢，就是说在明知法律有限的规定还这样胡乱的下一个判断，我个人的分析呢，我就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央视想转移一下视线，因为最近央视呢被这个抓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他们已经本身承受了很多腐败的压力，他想这样做一做呢，就是显示自己也还有点正气，也还能够敢说话，所以呢他就想转移一下视线呢，去求得公众的一种这个赞许的声音。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过去央视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种大单位，所谓大单位就是国有的这种中央级的企业，包括几大商业银行，包括中央级的国家机关，也包括一些央企，他很少有批评的。他能够这么批评一次啊，是很难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但是他每一次批评呢，背后都是有利益的，或者是有政治的原因。那么这一次他突然把这个央行，把中国银行拉出来，并且是胡乱的下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诡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中行的负责人，我一定要去起诉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告他们根据中国的法律是毁坏商业信誉罪。为什么？我并不一定是洗钱，你为什么说我是洗钱呢？但是我相信中行不敢告，央视也不怕他告。
为什么呢？
他自己有鬼。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后边站着一个大主啊，所以呢他们都得忌惮于对方的这种这个后边支持的一个人。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陈先生说没错，的确这个央视会来掐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的确是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场大戏哦。
那么央行的这个腐败啊，实际上还是冰山的一角，如果再往后追下去可能会更多。那中国央行的这个我说这个央视啊，央视的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中共为中共这些个高官提供这些美女的这个后宫淫乱的这个老巢，这是一方面。但是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双方都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一个是这央视之所以敢这样出击，那么首先呢，我想有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呢，对这个就是说这些中行试点单位啊，所谓的洗钱呢，有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分析和研究。那么他基于这个调查报告呢，在这个时间里头把它拿出来做一个重磅炸弹，来对央行进行这个攻击。这个我觉得这个里头也是一个问题。央行呢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说法，
当
就中行央行也是一样。央行的周小川也表示说，这个问题还我们需要时间进行研究，然后又突然终止所有的这个优惠通的这个业务。可见呢，它里头也是有鬼，它是掩掩遮遮的，不敢把这些个这些所有的监控的程序手段，那么证据资金的证据，这个把它交给公众来审核，全部都是在暗箱操作的。那这个很明显就有很多问题，为这些个腐败、为洗钱制造了一种机会。
我想请教一下陈启仁先生哦，就您刚才的确提到是说这个央视他要做这样子一个行为，一个新闻，其实是要表示自己还有一点正气。那为什么他其实，但是他也知道，他应该也知道说这个中行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后盾的。为什么他宁愿去捅这么大的黄蜂窝呢？这是不是得自己找麻烦？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这种反腐败，就中国这种反腐败的态势下嘛，现在这个别说捅一个中国银行，捅一个比中国银行更牛的单位，可能也不算是捅马蜂窝了。因为现在似乎有一种态势，就是确实反腐败无禁区，只要你能够去捅出实际的这个证据确凿的东西出来了，恐怕就是说这个一打一个准。关键是这一次他捅的呢不太准，那个把这个一个优惠通呢，就是简单的武断的称为是洗钱，但是呢这里面确实是有问题。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么捅一捅呢是有好处。一方面呢，就是也还是体现出央视能有一些个监督的职能，还能够去这个终于说了一句人话，也不是天天说这种假话和鬼话。另外作为中行这边来说呢，其实这个优惠通的这东西啊，他违规来做，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要打板子，不是打在中国银行的头上，而是要打在这个同意他这么干，同意他这个违反国家的额会那个外汇额度的规定去那么干的一个机构，那是谁呢？应该是外汇管理局，应该是央行。所以我觉得呢，这么一个炮弹给放出来之后，最后我们应该追责的是哪些单位，我们分析一下就不言而喻。但是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种当前反腐败的态势下，恐怕就是未来像类似于这种炮弹满天飞啊，还会有可能继续发生。那么有的时候只要是你认准一件事情，央视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他可能以后还会弄出一些更大的炮弹出来。就像这一次对于一个官员连降七级，这是破天荒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行为。那么未来我们也不知道在反腐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攻击另外一个单位违规行为这个方面来说，有什么炮弹放出来。
我们最后呢想请海涛给我们预测一下央视和中行之间的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您觉得它会怎样收尾呢？
就会这样收尾，
为
什么？因为刚才陈建仁先生提到一个这个央行背后是外资管理委员会，但是外资管理委员会并不是最后的决策机构。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央视也好，也是央行也好，你最后要归这个中纪委管，要归中组部管，归中宣部管，等等，还归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不管你刚才说的什么央行、央视还是财经委员会，就是外资管理委员会，最后要归到这个中共中央的几个专门管这个金融的这几个高级干部，由他们来决定你央行、央视应该做什么。
所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这样子。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瑞成钢落马事件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启仁先生，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韩林潮先生，以及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为何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连年下降，并且进一步来探讨瑞成钢的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再会。
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